好，弟兄姐妹们好，我今天呢还是继续走红海跨越的路这个课程。今天要讲的呢是第九讲啊，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八讲了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，从南塞开始，一直经过红海，一直到第十一站，就西乃的旷野。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西乃的旷野，那么这一站是特别重要的一站，特别关键的一站。神在这里头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训练他的显明，在这一站。我们刚才以前讲过了，神在这里做了五件事情，主要在西奈山呢与以色列人相会。这五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神要把他的心愿告诉以色列人；第二件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和他的威严；第三个是要颁布律法；第四个建造会幕；第五是引荐队伍。那么其中最重要的这两件大事，就是颁布律法和建造会幕。那么以前我们已经把前面四件内容已经讲完了，我们算是今天要开始讲第五个内容，就是营建队伍啊，这是也就是在西奈山最后一件事情。营建队伍第二项内容呢，就是第一次数点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共十二个支派，说以色列人照着宗族，从二十岁以外能打仗的，被数的有多少人呢？一共有603,550名。这数字很详细，是吧？而不是光一个整数，领先数字都有了。当然在圣经里是每个支派的人数都有，我们在这里不重复，我们把整个的数字就603,550，这里头不含利未派，所以光能打仗的二十岁以外能打的就60多万人。那么整个的下来有点预计就将近200万人，很庞大这个队伍。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？利未人代替长子的地位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利未在以色列人他不是长子，长子是谁啊？长子是流便。但是神在这里选利未人代替长子的地位，那就怪了。这么长利未人他本来他不是，他是老三，老三怎么能代替长子的地位呢？那么这不是我们说的，这是神说的，在圣经里有那么一段，就在民数记第三章第11到13节有这么一段，大家看一看一下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，利未人要归我。”因为犯投生的是我的，我在埃及地接上一切投生的那日，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，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，他们定要说我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神已经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了流便。那么我们知道利未，那么流便本来是长子，流便应该是长子地位，为什么在这里流便就失去了长子的地位了呢？那我们在这里不解释，我们大家可以从创世纪自己去可以看一看，流便为什么失去了长子身份。在创世纪35章和49章，大概去可以看一看，流便为什么失去了长子身份。 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。那么我们就来看看，李卫人带着长子的地位以后，李卫人的职责是干什么呢？李卫的职责要办理账目的事情，要看守会幕的器具，谨守自己执事的己事的职位。哦，我在看李卫人一切会幕，因为会幕建造了，所有会幕的里头的一切的事情，都由李卫人来代替来做。那祭司也规定，祭司都要从李卫人里头出啊，就这个。那么好，这第二个内容，我们再看第三个内容。因为我们前面说了，这次是营建队伍数定了这个以色列的人一共多少人签订了，而且会幕的一切的事情都由李卫人来做。那么各个支派怎么样呢？各个支派他暗营有一定的位置啊，我看暗营有位置，以前可以随便暗营，现在暗营就有位置了啊。这个图就是以色列人各自摆暗营的位置图。我们看东面，在中间是会幕啊，会幕的四周都有李卫人来这个，会幕的东面是亚那么是这一切都有李卫的支派，有米拉利族、亚伦族的、哥合族的、哥顺族的，这是围绕着会幕的四周是有李卫支派的。在整个东面有犹大支派和以撒迦支派、西布伦支派，这里头带信号的就是保持这一边的领袖支派，是吧？犹大是这三个支派的领袖地位。南边呢有加德、西面、刘辩是领袖支派，西边是以法莲、拿马、马纳西和便雅明支派，北边是丹支派、亚瑟这拿弗他利支派。这样他们在暗影的时候，每个支派它有一定的位置，不能乱来的啊。那么进军有次序，要走了谁先走啊？东面的三个支派先走，按他们走过去以后就南营过了，中间的会幕的这一群，最后在西营、北营，所以进军的队伍他们就有安排了。中心位置是会幕，是中心。第三就行动有号令，他们都有七号，以号为零啊，什么是走，什么停，那么有行动有号令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军队，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跟以前就不一样了，现在以色列已经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，和刚离开埃及时候大不一样了。从埃及刚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个游兵散勇，没有纪律，没有规章制度，也没有战斗力。那个时候迟到早退都不是原则问题。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，现在的经过一年的培训，神的道已经给他们装备起来了，他们已经具有战斗力的耶和华的军队了，所以每个人的行动都有一定的约束力。我们知道埃及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一路上神是全然的看顾，神是全然的保护，有仇敌的时候神来对付， 所以对以色列诱惑神就拿掉，有苦难神马上就解决。所以那时候在西奈山以前，以色列人他们能做的除了感恩赞美之外什么都不要做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神说，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。那么现在呢，经过一年的培训，神把他神的心已经告诉了他的百姓，又赐下了律法，建造了会幕，数点人数，引造了队伍。这时候的以色列就不一样了。如果说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出埃及，那时候他们是一个以色列人已经有具备小鹰的生命了，但是那时候虽然有翅膀，翅膀上没有羽毛，不能飞，所以神就把他们啊背在翅膀上，是吧？那么现在呢，经过这一个11个章一路上的这个神的看顾，现在又在西奈山经过一年的培训，那时候他们的这些小鹰啊已经什么长大了，羽毛也开始长起来了。那么应该说，这时候的以色列就像小鹰已经长成翅膀，已经长出来了。但是有了翅膀，有了羽毛，还不能飞。所以下一步，神就要像老鹰训练小鹰一样，来训练他的百姓。那么以色列人经过一年的培训以后，就要开始新的旅途，整装待发，去打那美好的仗。所以在民数记第十章这么讲呢，第二年2月20号，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按阵往前行，离开西乃的旷野，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。那停了的话，他们就开始走了。我们看看这张图，这张图在下面的部分，这部分呢是西乃山，所以说我接着往北往上了，向着第12站。十二站的地名叫什么？第十二站是基布鲁哈塔瓦啊，所以他经过的第十二站，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十二站基布鲁哈塔瓦，这是主要记载在民数记11章上面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前面的11章，神一切全然的看顾，那么他们应该已经有了小鹰，已经是长大了，已经，那么应该打美好的仗。经过七年上再往到第12章，在这个过程，他百姓是怎么样呢？哇，百姓两次发怨言，第一次发怨言是什么呢？第一次发怨是以色列人离开西奈山的3天中，百姓发怨言。在西奈山，神给他们颁布了律法，他们知道什么是罪，而且营造了会幕，神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会幕，会幕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。神把心意也告诉了百姓，那时候他们应该长，但是呢，才离开西奈山3天，中百姓就发怨言。因为他们发怨言，神就愤怒，神就管教他们，失火在他们中间燃烧，直到营的边界。这百姓就非常害怕，就 百姓忙下，摩西哀求，摩西就祈求耶和华，结果火也就熄了。这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的神是非常慈爱的神，但是呢，你反对，神也很愤怒，神又管教他们。但你只要一求告，神就慈悲啊，慈悲的心，火就熄了。当然第一次发现什么具体的内容，圣经里也没讲，就把这么一个过程讲了下。这是第一次的发怨言。那么你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。熄了以后，你百姓应该是悔悟过来，但是没有，他们第二次又发怨言。第二次发怨言是什么情况？是原因是什么？是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。闲杂人员，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在各种的这个评论会也好，各种道理的很多传道人牧师也讲过对闲杂人的一种解释，就对什么是闲杂人员有很多解释，我们在这里不做解释啊，我们就看看第二次发怨言。这圣经里记得比较详细一点啊，他们怎么发怨的？第二次发怨言的，因为是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他们怎么呢？他们就流连世界上的生活。他们好哭好说，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种蒜。他们讲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啊，对，住在骆驼旁啊，吃得饱足，所以他们很留恋世界上的生活。第二呢，他们厌烦属灵的生活，说什么呢？哎呀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了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他们就是，就我们知道玛纳在圣经上预示着什么？属灵的粮食，是吧？他们吃玛纳，他们吃烟了。啊，他们想往过去的生活，过去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有蒜，还不花钱吃鱼，住在骆驼旁吃得饱足，现在呢除了玛纳以外什么也没有，所以我们的心枯竭了。所以各百姓在自家长老们和他们就好好哭，向摩西哭说了，你给我们吃肉吧，把摩西也弄得来是没办法。摩西就向神哀求，所以他们这个怨言发的是很厉害的。这是我们看，这是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。那么我们再看看啊，什么是闲杂人？他们表现什么？第一个是留恋世界的生活，第二是什么？厌烦属灵的生活。他们向教会领袖嚎哭。所以我们这里看看，从这里头，从圣经这些的启示里面，我们看出什么叫闲杂人员。什么是闲杂人员？也就是他们生在神的家里，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出来了，他们都在神的家里了，应该是。但是他们的心呢，还在世界上。他们是怀念过去所失的生活，厌烦现在所领的生活。这就是闲杂人员的一个特色。那么 做闲杂人员，他们的表现就是什么呢？怀念过去，厌烦现在所立的生活。所以在这里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。当然闲杂人员有一个很突出的表现，热衷于各项的活动，他一听到就打瞌睡。他们一打一听到各项活动他们很热心的是吧，办这个办那很热心的，但是听到就打瞌睡。当然并不是打瞌睡，听到打一定是闲杂人员，但是闲杂人一定有这个表现的啊，虽然热心于办各项各样活动，但是听到就不他很厌烦的。那么好，百姓发第二次发愿，神是什么呢？神就非常愤怒，我们就看神的怒气。神听了百姓啊，向摩西发嚎哭说：“你给我们肉吃吧！”神怎么说？好，神说：“就给你们吃一整月的肉。”百姓要吃肉，百姓在展望门口向摩西嚎哭。你给我们肉吃吧，神说好，就给你们吃一个一整月的肉。这摩西说了，喂，摩西跟神说，他说光打仗的20岁能打仗的就60多万人，给他们吃一整月要多少肉啊？难道把羊群牛群杀了吗？难道能把海里的所有的钱捞上来来吗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吗？跟神跟摩西说，耶和华的指望岂能缩短啊？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不会缩短的，没有耶和华难成的事情啊。那么神能不能办到给他们吃一个月的肉啊？那么我们好，第二天有风把鹌鹑从海面上过来，飞上在营的四周。有多少的鹌鹑呢？中向有1里路的路程，横向有1里的路程。1里路多少？我们有人一般走1里，一天要走好80-90里路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鹌鹑是满山遍野的。满山遍野的这个，而这些鹌鹑，我们知道鹌鹑的大小也是跟鸽子的大小差不多，比鸽子还要肥一点。它们飞不高，按照圣经的记载，它飞在多高呢？就2周的高度，2周多高的2周，1周是45公分，2周90公分，90公分就是跟一个人的屁股那么一个高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你这个鹌鹑简直是铺天盖地，而飞得也很低，就在人的腰旁屁股附近就来回飞，所以抓这些鹌鹑也很方便。结果百姓起来就什么，终日终夜，就这一天的一整天，晚上一个整夜，而且到次日有一个整天捕捉着鹌鹑。哎呀，这鹌鹑有好捉，有很好抓，有那么多啊，抓了他们简直是花了多一个整天，一个整夜，第二天有一个整天就抓，那是抓了多少啊？按照圣经记载，最少的要抓上10个猴麦盒。这多少呢？按照现在的就是2.2立方公尺，也就是你把这鹌鹑铺1公尺宽，一铺尺高，可以长是2公尺2那么长的，一大堆一大堆，堆积成山呐！啊，这鹌鹑这多的不得了，能够他们吃一个月吧，够了，所以没有难耶和华难成的事情。哎呀，百姓高兴坏了，整日终日终夜，并吃一整抓那么多餐，他够吃的了。结果如何呢？他们就吃啊，肉在他们养殖还没绝烂，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出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他们吃得高兴啊，结果落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是久然，耶和华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终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圣经没就说用什么灾殃击杀他们，但是我们可以猜得出来啊。那么现在这里说了，既然鹌鹑是神允许给他们来的，给他们吃肉，为什么神要向他们发怒呢？又接受他们呢？这里都牵着一个摊子，因为恩宠很多，他们终日终夜并吃叶子，整个就他们把整个心思怎么呢？哎呀，多多越少，越多越好，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摊子。这个我们看，所以呢，那地便叫基布鲁哈塔瓦。基布鲁哈塔瓦什么意思啊？就贪欲之人的坟墓。在这里头，把贪欲之人就在那里埋葬了。所以第十二章也是，第十二章也是什么呢？也是说以色列人从离开西南以后第一波对他们试炼，结果呢，他们在这场试炼中他们失败了。失败在哪里呢？就是个吃的问题，他们在吃的问题上是失败了。我们也知道吃是我们必须要吃的，在吃的问题也是我们人生中极大的问题。我们也知道亚当就是在吃的问题上犯了罪，是吧？因为神呢告诉他，院中的所有的你都可以吃，但就这棵树，那分辨善恶的这棵树不能吃。结果呢，他们看了这棵树呢，让人眼目，他们就吃了。所以呢，人生我们所有的罪，就是从吃的出了问题开始的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耶稣道成肉身长成以后，他要33岁要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神就把他带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。耶稣在第一次试探当中，在吃的问题上他得胜了。我耶稣禁食40天，那么那时候撒旦就告诉我，你是神的儿子啊，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啊，那不就解决你饿的问题了？就耶稣什么？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靠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。所以呢，耶稣在吃的问题上得胜了。那以色列在此除了西奈山第一波试探中呢，在吃的问题上失败了，他们贪吃，结果在这里埋葬了贪欲之人。但我们也知道，我这次新冠肺炎怎么会发生新冠肺炎，其实也是吃出来的。哎呀，现在中国人是舌尖上的中国，好吃野味，什么野味都吃，结果把那些病毒 就带过来了。所以在吃的问题上是人生中一个极大的问题。那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在吃的问题上有什么教训呢？我们先看看耶稣的教导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没有否定食物，不要食物，我们要需要食物，食物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必须的，但是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主要那是要靠什么？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耶稣又说什么？生命生于饮食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，耶稣说：“生命生于饮食，饮食需要不需要？饮食也需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生命。”那么好，根据耶稣这个教导，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食物的问题，对待吃的问题。食物需要不需要？很需要，因为我们是在我们有个肉身，肉身需要有营养，啊，你没有一定的营养，你就维持不了人的生活，很需要，但不要追求。为什么不要追求？因为在马太福音，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吃什么，我们不要求什么，明天吃什么，喝什么。这是外邦人求的，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神是知道的，神会赐给你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求。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简单一点，不要对这个吃的问题上，吃喝的问题上，吃什么喝什么特别讲究，我们不要讲究，我们只要满足于神赐给我们的就行了。在这一点上，特别我们老年人啊，年纪大了都希望长寿，希望身体健康一点，长寿一点，所以很常常非常是热心于什么呢？各种各样的保健品，现在市场上各种各样保健品也很多啊，我并不是反对保健品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深深知道一点，保健品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。你别看保健品，才一时能，刚一开始是还挺好的，但是我深深知道，保健品实际上很多保里头的激素很厉害，它为什么一吃着还有点效果啊？其实里头含着很多激素，所以我们吃各样各样的保健品，我们能不能吃？我并不是说反对吃，但是至少你先问问神，因为我们都是圣灵内住，圣灵都住在我们，我们都可以求问一下，你这个东西需要不需要吃啊？你可以求告一下，问问神，是不是我需要吃？因为保健品不是对每个人都需要。都需要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说是对于食物来说很需要，但我们不必追求。生活可以简单一点，但不必讲究，我们满足于神赐给我的就行了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对食物的，我们应该有态度。灵粮我们知道就听到，这个是呢最重要啊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。我们的食物很需要，但是灵粮是最重要。作为灵粮，我们说应该说白一点，就听到。关于听到，我们应该是什么呀？要努力的追求。我们对听到，我们的思想要深刻一点，就是思想深刻一点，要提高我们的悟性 和灵性。所以每次的听到，我们应该要认真的听到，我们要科目神的道永不满足。我们像小鹿科目清水一样，要科目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这，那么今天我们进入了第十二章，其实给我们教训什么呢？因为十二章以色列失败在哪里？他们对食物很向往，很追求，很贪恋啊，在埃及是吧？不花钱吃鱼啊，有西瓜，有黄瓜，有葱油啊，住在如果旁吃得饱足，他们非常讲究过去的食物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但是他们的灵粮玛纳他们厌烦，这个这一章我们对我们的教训就是，我们对食物我们知道很需要，但我们不要追求。我们对灵粮就听到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努力的追求，要从听到当中要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要科目神的道永不满足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道非常之深刻啊。那么也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第十二章基布鲁哈塔瓦，我们主要教训，我们用圣约的圣经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基督徒，我们对听到应该持有的态度。那我们再看到最后啊，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那么这个件事情发生在哪里？也就是说是发生在马大，是吧？因为马大跟玛利亚姐妹两人非常幸福耶稣，但是马大呢，他呢终于呢做事情，他终于做事情啊，就玛利亚呢，叫耶稣一来，耶稣就坐在耶稣旁边听耶稣讲道。那么马大呢就不高兴了，耶稣跟耶稣说，但你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你是不是让我的妹子来帮帮我？这个就耶稣对马大怎么说呢？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请注意啊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这一件是什么呢？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。什么叫上好的福分？就是听到玛利亚已经选择上上好的福分。玛利亚先上，就是玛利亚就听到。从耶稣一来呢，玛利亚就悄悄的、安安静静的坐在耶稣旁边，认认真真的听耶稣的道。所以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什么一件？就是听到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生活，就是听到。因为保罗说我们信道是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听基督的话。所以我们听到要听基督的话，我也不要听其他的话，最重要我们要听基督的话。那么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就写了那上好的，什么上好？这个有了这个你是不能夺去的，你把道听好了，你把神的道了解深刻了，撒旦来把你夺不去，你就能分辨好坏。特别是现在末世的时候，有很多假基督出来， 让父要死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认真听到，从把神的心意狠狠的深刻的领回来以后，就要分辨什么是基督的话，什么是撒旦的欺骗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啊，认真的作为第二件事情啊，作为这个第十二章基布鲁哈塔瓦，我们所接受的教训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以色列人在第一波中他们是失败了，他们在贪的事情上他们失败了。保罗说贪心是万恶之源，他们昨天哪一件事上贪，就在吃的问题上，是吧？贪吃，在吃的问，在这一点，在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，对听到不太重视，听了到以后也不去思想啊。我们通过这一章，我们可以啊，对我们有个很深刻的啊教训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十二章呢。第十二章呢，我们基本上讲到这里，给我们提醒了一件事情啊，我们需要认真的听到，对，不要像以色列一样厌烦玛纳啊。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以后，我们提出两个思考的问题。第一个，在西奈山之前，百姓发过四次怨言，发这四次怨言，神都宽容恩慈，没有发怒。天呢，西奈山之后，百姓一发怨言，神就发怒，神也发怒，百姓就面临了神的严厉的管教和戒打。我们现在说一下为什么。在西奈山之前，百姓发过四次怨言，这个怨言很厉害，但是神从来就没发怒，而是宽容恩慈。神一发，百姓一发怨言，神就给他们解决问题。但是西奈山以后，百姓一发怨言，神就发怒，为什么？那这里头也隐藏了很多的奥秘，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啊。我这第一个问题，请大家思考的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那西奈山这个事情，以色列的事情，那么我们基督徒从你信耶稣以后到现在，我们会不会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呢？啊，这要是牵到我们，结合我们先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。我把这个两个问题呢，先给大家提出了思考。我们的下一讲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结合了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也要有点，因为前面以色列的接下来要往前走，十二章到还到第十四。啊，十三章、十四章，接着呢，从西奈山开始以后，接着连了三次的神的试炼。这一章，第一章第一步的试炼，他们失败了。下一章就看第二步神对以色列的试炼。啊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谢谢大家。